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诵读的旧约经课又是一段耳熟能详的故事。如果你回教会回得一段日子，你会很熟悉这个以利亚的故事。在近代，其中一种流行的解读以利亚的故事的方向呢，是认为以利亚患了抑郁症。其中有人这样说，他说圣经有一段经文所叙述的光景，能够用来了解抑郁症的成因和病征，并且其中涵盖了得医治的过程、方法和指引。这段说话不是一位普通的传道人说的，是一位很出名的非常大教会的牧师说的。为什么这段经文或者为什么以利亚故事会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讲法或者是症状，我们呢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打翻开，然后呢看前一点。列王记上19:9-18的前文，就是列王记上19:1-8。通常这种见解的都会引用这一段经文的1-8这段经文，我们都藉此来到去看一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上文。经文这样讲，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命重重地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讲者指出，此时以利亚罹患了重度的抑郁症，失去了人生的盼望，渴求死去。这种解读的应用呢，就是从以利亚的经历看医治抑郁症的方法，有四点。第一，有天使来安慰以利亚，就表示抑郁症的患者需要别人的安抚。第二，有天使来供给以利亚水和饼，表示抑郁症的患者需要饮食。第三，以利亚行路40天，表示抑郁症的患者需要做运动。第四，以利亚见上帝的面，表示抑郁症的患者需要灵修。如果抑郁症患者能够从安抚、饮食、运动、灵修这四项得到帮助，都是好事来的。不过这四项可能不是只是抑郁症的患者所需要，其实也都是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以抑郁症来到解读以利亚的故事，好像讲得通，也都是好像很有应用性。不过呢，我们都要小心，以精神病患来到去解释某人的行为表现呢，其实都可以是危机来的。其一是，我们将个人的表现，我们将现象个人化了它，归咎于这个当事人的软弱和欠缺，暗示这个当事人这样的处境是他自作自受的。 按此的理解，解決方法就是要這個當事人自我改善，奮發自強，問題就解決了。第二，更加可怕的是將這個精神病患的標籤運用來去對付自己的方法。民間的例子是他傻的，不用聽他說的。國家層面的例子就有我們蘇聯境內沒有不贊同蘇聯共產黨的人，沒有不贊同蘇聯共產主義制度的人，而只有精神病患者。你記不記得這句話是誰說的呢？這句話是前蘇共領袖克魯曉夫所說的，所以他將那些敢於對蘇共表示不滿的異議人士全部送去精神病院。以利亞是否患了精神病呢？或者我們今天所說的情緒病呢？他的故事是否只是提供給我們一個似是而非的克服抑鬱症的四步驟呢？讓我們再去閱讀以利亞的故事，尋找其他可能的解讀方法，並且試下思考他對我們今日的社會的意義。我們再回到經文那裡，第十九章第九節至到十八節。第十九章第九節至十八節我們剛才讀了，一陣間我們也會再看。首先我們去認識以利亞，你記不記得以利亞是從何而來的呢？以利亞的父母家庭是怎樣的呢？不知道。以利亞是一個來無影去無蹤的先知來的，按列王記的記載，他彷彿從天降臨，突然間臨到當時的以色列王阿哈的面前。在列王記上十七章第一節就記載了他的出現。他一出現，他就這樣對阿哈王說：我指著所侍奉永生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起誓，這幾年我若不禱告，必不降怒，不下雨。很神奇的，這裡我們留意兩件事。第一，以利亞在這個舞台上面，他一出現的時候，他的對手就是阿哈王，不是泛泛之輩，是以色列的皇帝。第二，他對阿哈王所講的說話不是私人事務，是公共事務。因為當時對一個農業社會來說，落雨和不落雨呢，不是出街擔不擔遮的問題，是整個國家有沒有收成的問題來的，是關乎整個國家的福祉的。這樣看來，以利亞出場的舞台其實是一個政治公共舞台來的。十七章餘下的內容是記載了以利亞所行的神蹟，例如他去到那個撒勒法的婦人家中，那個寡婦的家中。如果你有看這個故事，你要記得去到寡婦家中沒有食物，然後呢寡婦就將他唯有可以捱到一日的食物拿出來，跟著以利亞就將那一日的食物就長變長有，不停地去令到他可以繼續有食物，仿如耶穌的五餅二魚的神蹟。另外呢，有一件事就是那個寡婦的兒子死了，以利亞就將他救回復活。這兩件事記載下來有什麼目的呢？就是第十七章結束的時候寡婦口裡面所說的說話。十七章結束的時候寡婦口裡面所說的話：現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華藉你口所說的話 是真的。所以呼应翻咧，佢对阿哈王所讲嘅说话。十八章就翻翻去十七章一节，即系咧以利亚对住阿哈王呢一个嘅场景啦。翻翻去呢个场景，翻翻去以利亚同阿哈王嘅对手戏，其中最戏剧性嘅就系以利亚要求阿哈王帮佢安排一场比武，系咪啊？呢一场比武咧，就系佢一个人战胜咗四百五十个巴勒先知。让我哋再重新谂一谂，呢一场比试其实有咩咁重要呢？你谂一谂，呢一场比试以利亚系为边个而做嘅呢？以利亚嘅对手系咪巴勒先知呢？你试下谂下，你系读者，以利亚系耶和华嘅先知，唔通你会相信或者你会期望以利亚会输俾巴勒先知咩？其实剧情结局你已经估到噶啦，冇理由噶嘛。咁所以呢场比武其实系做俾边个睇嘅呢？如果你记得呢一场比武作者嘅描述，其实巴勒先知喺呢一个戏里面咧系丑角嚟嘅。佢哋咪喺度咧，即系猛咁叫啊，跟住咧又用矛督自己啊咁咧。其实系即系如果你将佢戏剧化咗，其实丑角嚟嘅。究竟呢一场比试早已有预期结果嘅比试，边个先至系以利亚嘅真正对手呢？以利亚挑战巴勒先知所谓何事呢？我哋听一听以利亚点样讲。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比试之前，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上帝，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力是上帝，就当顺从巴力。众民一言不答。当耶和华以耶和华先知的身份战胜了巴力之后，巴力先知之后，在场的众民都改变了态度了。第三十九节，十八章三十九节，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我们见到众民的态度改变了。不过众民的态度改变了，只是以利亚赢得民意。究竟以利亚的目标人物是谁呢？以利亚要改变的人物似乎并没有因为以利亚赢了巴勒先知而改变，以利亚要改变的人物似乎都没有因为民意改变而改变。这位人物似乎不受民意所影响，那里的人似乎用我们现在的术语都只不过在这里吃花生而已。他们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他报名并没有影响到大局。这个目标人物是谁呢？呼之欲出，他就是以色列王阿哈，他才是以利亚真正的对手，是以利亚要改变的对象。比试结束之后，剧情翻翻去以利亚和阿哈的对手戏。我们又问以利亚为什么要改变阿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以色列王，因为他是以色列王，因为以色列王拥有紧对国家的权力。以利亚想透过改变以色列王来到去改变国家的状况，改变国家的权力结构。到底具体上他盼望改变什么东西呢？翻翻转头，作者有记载在十六章三十节那里这样写，暗利的儿子阿哈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三十一节，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这一句紧要了。又娶了西顿揭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力。第三十二节，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力的庙，在庙里为巴力筑坛。以色列的巴力敬拜是哪个带来的呢？背后是哪个在这支撑住这种巴力敬拜？是什么权力在这里撑住呢？就是皇后耶洗别。如果以利亚能够令阿哈限制皇后耶洗别的影响力，限制他的权力的时候，这样以色列才有盼望去清除巴力的崇拜，让以色列回去敬拜耶和华。让我们再问，以利亚打败了巴力先知，赢得民意，他能不能够令以色列王阿哈去限制皇后耶洗别的权力呢？他能不能够改变得到以色列朝廷里面的权力结构呢？阿哈的确好像以利亚期望这样回去跟耶洗别谈。十九章一节说，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不过就不是回去限制耶洗别的权力，结果跟以利亚期望刚刚相反，阿哈回去回报。第二节，十九章二节，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对他说，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命重重地降罚与我。耶洗别几豪气啊！耶洗别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第三节就讲以利亚的反应，以利亚看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以利亚看见什么光景呢？以利亚看见的光景就是刚才那两节经文所讲的，原来阿哈要回去跟耶洗别报告。原来耶洗别的权力没有被削弱到，原来耶洗别仍然大权在握。如果他不是拥有遣军调将的权力，他都应该拥有指挥秘密警察的权力。以利亚辛苦奔波，呼风唤雨，英雄式咁样打败咗巴力先知，佢所做嘅一切最后都系徒然嘅。以利亚作为耶和华嘅先知，佢已经展示咗正义同埋邪恶嘅分别，佢呼唤国家改邪归正，弃恶从善，但系国家嘅政治状况丝毫没有改变，甚至比他想象更加邪恶。以利亚作为耶和华的先知，他已经展示了先知的能力，但是国家的权力结构仿如岩石一样坚硬，动也不动，甚至比他想象之中更加顽强。他要讲的已经叫喊了，他要做的已经奔波了。如果要检讨有什么果效的，就只能够证明自己果然是一隻脆弱的雞蛋，而阿哈的朝廷是堅固的高牆，自己反而落得被追殺的劣境。這個堅固的高牆不為以利亞的正義所改變，不為民眾所改變，不為他展示的能力所改變。對以利亞來說，你試想想，他除了挫敗，除了失望，除了消沉，除了求去，還有什麼合適的心情去應付那個這樣的局面呢？ 此情此景，那么远，却又这么近；似陌生，却又产生共鸣。好似是个别的例子，但是好似又是集体的感受。今天我们读的经课，就是耶和华上帝怎样回应以利亚在一个这样的挫败底下，他那个不是个人的挫败，不是个人的那种的不开心，他那个是处于那一个时代里面，在一个公共的舞台上面，那种时势不与，那种的郁结。耶和华怎样去回应他呢？第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耶和华面前，看啊，耶和华从哪里经过，在耶和华面前有烈风大作，山崩石裂，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第一点，耶和华回应他的是，上帝是有能力的，但是上帝不是能力。十二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以后有轻微细小的声音。以力服人是世界的游戏规则，现在都是这样的，所以要制造核武器是这么重要。如果没有核武器的话，你怎么会怕我？以力服人这种游戏规则呢，其实连以利亚都拜的。你试想想，为什么以利亚要单枪匹马挑战450个巴勒先知呢？以利亚想展示能力，所以当以色列的朝廷不为所动，以利亚深陷那种力有不逮的挫败当中。以利亚可能是陷于自己作为以色列先耶和华的先知力有不逮，又或者是在这里犹豫着，究竟是自己力有不逮，定是差遣自己那位上帝力有不逮，这种的苦思里面。耶和华向以利亚展示那种推倒高墙摇动大地的能力，但是耶和华向以利亚启示，上帝不是那种能力，上帝有能力，但上帝不是能力本身。在上帝的游戏规则里面，不是以力服人，力量可以制造山崩石裂的噪音，可以发出烈风火焰的气势，噪音和气势只是吸引注意力的戏码，信息却是在噪音和气势之外，在寂静之中那个轻微细小的声音。作为先知，以利亚应该要知道他侍奉的是什么东西，作为先知，以利亚应该要知道是用什么来衡量事物，是力量 power 还是信息 word 呢？约翰福音启示，上帝不是力量，上帝是道，道成肉身。这个是耶和华期望他的先知以利亚领悟的，也都可能是上帝期望所有跟随他的人领悟的。第二点，耶和华回应以利亚，第十五节，十九章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去吧，从原路回去，往大马士革的旷野去，到了那里，你要高哈涉作亚兰王。十六节，由高凌士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将来逃过哈涉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逃过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上帝对以利亚讲，邪恶虽然顽固，但是上帝仍然在这里。世界不按你的以情行事，不回应你的努力，不被你的热心所去感动， 失望、沮丧、挫败这些感受可以理解的，但是就不等于黑暗已经战胜光明，邪恶已经取代正义，巴力已经杀死了耶和华。耶和华向以色列、向以利亚预告，君王的更替、政局的变迁，并不代表以利亚的期望会实现，只是告诉他知，上帝仍然在这里，上帝仍然掌管。作为耶和华的先知，上帝期望他开放自己的议程，接受上帝的安排，相信上帝的世界比他的世界更大。纵然经历沮丧和挫败，感到失望和无能为力，但是上帝不容许他的先知在生理上或者心理上求去，甚至是不容许他隐姓埋名，反而差派他回去那个政治舞台，重头那个热厨房。不过再登政治舞台的以色列已经不是从前的以利亚，而是被耶和华更新的以利亚。第三，第十九章十八节，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亲吻巴力的。第三，耶和华告诉以利亚知，如果有一天要成功的话，成功不一定是靠你的，不过在这个成功里面呢，你有份的。以利亚多次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以利亚以为自己是唯一的正义代表，没了我正义就没了。以利亚以为自己是耶和华的独家代理，所以他难免有舍我其谁的情怀，感到自己的失败就代表着大势已去。耶和华告诉他，不是一个人倒下就代表正义消失，不是一个人被打倒就代表世界末日。在以利亚那个时空，还有七千个同样地坚持紧的同路人，只是他未必知道。七千，我们不需要特登走去数他是不是七千，因为你知道在圣经的用语里面，七千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对耶和华来讲即是足够，足够有足够的人在这条路上来奔跑。哀莫大于心死，可能是有一些积极参与和投入公共事务的朋友在过去几年走过所累积的心境，也都是可能有一些关心社会时事的朋友近几个月被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所冲击而引发的反应，又或者都可能是我们自己在家庭关系、在工作间里面遇到好心没好报，又或者甚至是好心着雷劈的悲愤。我明明对你这么好，我明明为你尽上一切，我所有事都是为你好而做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有些时候天气的确不似预期，有些时候别人真的不接受我们的好意，令人感到沮丧，令人感到气愤。耶和华教导他的先知以利亚，这个不是放弃的时候，这个在上帝面前谦卑自省，重整信仰，以更新的心态重新出发的时候。愿上主赐福给大家。